以色列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同哈马斯共存，但10月7号早上，统治住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射向以色列的几千枚火箭弹击碎了这个信念。据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报道，火箭弹幕掩护下，哈马斯武装人员入侵以色列南部和中部，无区别地屠杀和绑架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造成以色列建国75年以来最大单日的伤亡。以色列政府13号称，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的以色列人已经达到1300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发起大规模空袭，并出动一支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加沙进行了地面局部行动。哈马斯官方13号称，以色列空袭已经导致1350人丧生，但该数字不包括以色列官方称在以色列境内发现的约1000具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尸体。曾经历届以色列政府都能够一起和哈马斯达成某些秘密协议，维持加沙地带一定程度的稳定。曾经以色列对哈马斯实施胡萝卜加大棒的压制政策，经济激励和军事阻吓并行，而如今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必须粉碎和摧毁哈马斯。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严重，世界更为动荡不安，以色列能否摧毁哈马斯尚不明确。我们先了解一下哈马斯这个组织。哈马斯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阿拉伯语缩写。1987年12月，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爆发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大起义，以巴发生暴力对峙，当时颇具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神职人员艾哈迈德阿申在此期间成立了哈马斯，领导对以色列的圣战。哈马斯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的原教旨主义逊尼派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在加沙地带的分支。哈马斯与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的法塔克是巴勒斯坦最主要的两大政党，分治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解是获国际社会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在1988年发表独立宣言，称建立了巴勒斯坦国，但未讲明他的领土边界。世界上现有139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和以色列不在内。相比主张暴力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巴解愿意尝试通过谈判和以色列协商建国领土方案，并一度接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建立自治政府，与以色列共存。但在中东地区复杂多变的局势之下，谈判最终都不欢而散。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到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之后，于2007年通过内战将巴解人员逐出加沙地带，自此就开始统治这一片生活住2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狭长的地带。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带实施颇具争议的军事封锁，严防资金和武器通过海陆空路径落入哈马斯手中。埃及亦都以安全担忧为由封锁它和加沙地带的边界。16年来，加沙民众的生活大部分只能够依靠国际援助物资和以色列、埃及政府放行。哈马斯自1997年就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它的一贯武装斗争手段包括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对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袭击和人质绑架。除了美国之外，以色列、欧盟、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埃及亦都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哈马斯除了进行针对以色列的军事活动之外，它的理政分支亦都为加沙民众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自掌控加沙以来，哈马斯并没有停止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在7号发起袭击之前，哈马斯分别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挑起了四场加沙战争。哈马斯在1988年8月发布宪章，诉求明确消灭以色列，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由伊斯蘭教法治理的國家，憲章宗教意味濃厚，大量援引古蘭經和聖經，相比主張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巴解，哈馬斯不單止將以巴衝突視作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誓死戰鬥，更將之視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宗教戰爭。憲章第十三條強調，聖戰就是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途徑，和平提案和國際會議都是浪費時間、無效的努力。哈馬斯鼓勵他的成員通過聖戰使到真主的旗幟飄揚在整個巴勒斯坦，亦即包括現今以色列國土在內的領土。這份由36個條款所組成的文件當中，亦都不乏反猶太人的內容的，譬如憲章第七條中即引用聖訓主張對猶太人發動戰爭。阿新領導下的哈馬斯在成立沒多久之後，就迅速建立了武裝分支，亦就是卡桑旅。哈馬斯善於向沙特和約旦互相籌款，擁有大筆資金購買大型武器，訓練卡桑旅戰士發動火箭彈襲擊和人肉炸彈襲擊。阿新因為策劃謀殺和恐怖活動幾次出入以色列的監獄，哈馬斯曾經為脅迫以色列釋放阿新而在1992年綁架並殺害以色列人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和談，並在1993年簽署了奧斯陸協議，開始探索兩國方案的可行性。反和談、反以色列存在的哈馬斯成為了當時暴力抵抗和平進程的主要團體。哈馬斯發動一系列自殺式炸彈襲擊，嚴重影響了以巴和平進程。阿新在1997年出獄之後，幾次違反出獄條件，繼續公開鼓勵使用人肉炸彈這種恐怖襲擊的方式向以色列人發動聖戰。本世紀初，隨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爆發，以巴和平進程告一段落，加上911恐怖襲擊之後，哈馬斯亦都成為美國全球反恐行動的打擊對象之一。阿新和他的繼任者阿卜杜勒·阿齊茲·蘭提西成為以色列定點清除的對象，在2004年被以色列導彈擊中身亡，哈馬斯遭到重創。哈馬斯為了重振他的影響力，對抗巴解組織的打壓並獲取更多國際支持，決定參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在2006年1月發表在巴勒斯坦變化與改革的競選綱領，並在月底的選舉中擊敗了巴解。這份文件初步顯示哈馬斯在領土問題對以色列的態度和抵抗方式上的立場軟化。2017年5月1日，哈馬斯高級領導人哈納德·麥沙亞勒發表經過哈馬斯舒拉會議通過的一般性原則和政策文件，作為該組織的新政策文件，當中的42項條款講明了哈馬斯在領土、難民、以巴和平、耶路撒冷等地位問題上的立場。這份文件去除了以巴爭端的宗教性質，將此視為反侵略性質，亦都不再將聖戰視為唯一抵抗的方式，而且還刪除了1988年憲章中公然仇恨猶太人的言論，將鬥爭目標聚焦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雖然依舊不承認以色列建國和領土的權利，但這份文件同意在1967年6月4日之前的邊界基礎、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上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哈馬斯與伊朗、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的真主黨同屬一個所謂的抵抗族心的地區聯盟，該組織反對美國對中東和以色列的政策。據多間傳媒報導，儘管伊朗和哈馬斯的關係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曾經出現過疏遠，但伊朗長期為哈馬斯輸送資金並提供武裝訓練和諮詢。但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情報官員發現伊朗高級官員在哈馬斯發動7號的突襲時感到吃驚，咁令到美國政府開始懷疑伊朗係咪真係好似部分傳媒所報導嘅咁樣參與咗呢一輪嘅襲擊嘅策劃。哈馬斯同埋加沙地帶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曾經喺武力打擊以色列上有個強密嘅合作，但2018年之後，哈馬斯同埋 伊斯兰圣战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两者成为了加沙主导地位的竞争者。中国在这一轮的哈马斯袭击发生之后，摆出中立的立场，不点名地谴责滥杀平民的行为，敦促双方停火和解。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面对记者询问中国怎样看待哈马斯行为时，只是重申解决以巴冲突循环往复的出路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再次回避了对哈马斯的直接评论。实际上，中国在以巴问题上一贯支持巴勒斯坦，支持他的民族解放事业，他被视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部分，而且毛泽东暴力革命的思想也在那股运动潮流中颇有地位。在那几年里面，北京政府曾经为巴解组织和其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